在录制完这期节目，可能也就过了一天的时间，世界足坛传来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也就是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决定出售自己在英国的资产，包括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我是没有想到，在我们节目4周年的这个时间段啊，居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主要还是俄乌局势的紧张，然后以及西方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一些各种啊没有特别有道理的一些制裁吧。没想到俄乌局势居然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影响到了足球世界这么多，包括我最喜欢的主队切尔西也在被他非常深远的影响到了。然后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也是突然觉得自己的喜欢17年的这么一支球队啊，这17年的青春可能也就一去不复返，也是让我感觉到世事无常。自己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幸福，可能就是在明天早上醒过来就会有所变化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阿布拉莫维奇整个声明非常长，我也是在第一时间就读了一下。我觉得最令人感触的不是说他放弃15亿英镑的欠款，或者说是对于切尔西他说这不是生意，而是热爱啊。我觉得最后一段，我觉得是令人最最动容的，也就是说，他想回到斯坦福桥跟大家一一道别吧，最后一次。这也是促使我觉得，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面，我可能会4月专门抽出时间去到斯坦福桥，跟阿布时代的切尔西告一个别。也有可能啊，我不是说切尔西在换东家之后就会产生非常大影响，我觉得近期内可能问题还不大，但是是有这么一种危险吧。对于我来说，也是潜在的去跟自己17年的这么一个青春告别。当然，我是不希望它改变的。对我来说，已经是那这些天是非常非常感伤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我们节目嘛，4周年的节目。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笑谈快乐足球》节目，我是主播大巴，
我是 B 强。
这一节目呢，是我节目的4周年庆的一期特别节目吧。首先真的是没想到啊，做这个喜马拉雅这个播客节目，居然坚持了4年，这属于我跟 B 强之间两个人非常艰辛的这么一段路程吧。然后有过艰辛的时刻，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快乐的，是吧？
对，总体来说还是扣题了，笑谈快乐足球，确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挺娱乐的过程吧，但是4年做下来有了一些小小成就，感谢一下听众这么多年的支持，可以说这么多年了，已经一个世界杯周期过去了。
对，在足球世界里面也是各周期的进行嘛，因为大家知道足球都是以4年一个世界杯周期为单位的。我们这期节目呢，首先需要从我跟 B 强可以说是最关注的两个国外的俱乐部队的一场比赛说起，然后聊一聊这4年的一些心路历程，再聊一聊可能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想知道对方的一些小问题，就是说大家如果想知道一些小八卦的问题，可以等到那个时候继续听，是吧？
对，也是关于足球方面的八卦，出了足球肯定跟这个节目就没什么关系，聊足球嘛。上一期我们提到过，就是这个节目在4年前，就我们最开始玩这个节目的时候，还不太清楚该叫什么名字。然后当时想叫京沪德比，因为我支持北京队，然后大巴支持上海申花，所以我们就引用了这个惯用的一个足球名词吧。做了半年半，然后搞成了笑谈快乐足球。那上周有个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支持两个国外球队，我支持了利物浦和大巴支持了切尔西，在联赛杯决赛狭路相逢了，然后踢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很难想象是联赛杯的决赛。
因为联赛杯的决赛，相对于英国球队来说啊，这个联赛杯的决赛属于是当季第一个所要去争夺的，可以说稍微有那么一点分量的奖杯，可以说是一个开胃菜式的奖杯吧，是吧？相当于能够定一定自己本赛季能不能起码不是四大皆空的这么一个奖杯，对吧？
他最起码呢是一个正式的冠军头衔，很多其他国家联赛呢就没有这个联赛杯的设置，因为它是国内第二重要的杯赛，英格兰最重要的杯赛肯定还是足总杯。类似的情况就是法国也有一个联赛杯，但你看意大利啊、西班牙呀、德国啊就没有这个联赛杯的设置。那在英格兰呢，这是第一个决出来的赛事，然后拿到以后肯定你愿意拿到这个杯的，但就是说如果你没拿到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事情。
两队的主教练可能在这场的排兵布阵方面咱们看出来非常重视，感觉像是一场起码是英超联赛的这么一个配置吧。就是切尔西这边是主力进出啊，就是上一周欧冠受伤的两名球员科瓦基奇和齐耶赫，科瓦基奇直接是复出直接踢了，齐耶赫是没有上。利物浦这边除了赛季初就说好的就是联赛杯让小孩卡莱格来踢这个赛事以外呢，其他在场上的十个球员就是利物浦最强阵容了，是吧？因为在热身中间迪亚哥是受伤了，然后咱们也看到在赛前他在替补席上面也落泪了，就是说明大家都还是非常重视这场决赛的，对吧？
虽说啊，就刚才提了一下说这个杯赛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它自然没有英超重要，更是没有欧冠重要，甚至连足总杯地位都不如，但是呢你已经踢了这么六七场球吧，才能走到决赛这个位置，沉没成本是很高的，你不可能说踢到现在还上全替补，是吧？这个不太可能。而且呢也是一个在温布利进行的比赛嘛，全场坐满那么好几万球迷呢，氛围也不是特一样，所以球队呢进前主力是必然的。然后结果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因为这是两天前的比赛了，焦灼踢了120分钟还是0-0，然后踢了个点球大战也挺离谱的，踢到这个守门员护罚点球，然后最后才分出胜负吧。
对，在我印象中间联赛杯的决赛应该没怎么见过利物浦打切尔西的，起码是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中间，我印象中间可能也就是2005年，就我刚开始看球的时候有过一场切尔西打利物浦，就再也没有过切尔西和利物浦在联赛杯的决赛中间踢的。因为好像足总杯决赛是10年前就切尔西第一次拿欧冠的那个赛季踢过一次，然后我印象中间联赛杯决赛踢得很激烈的应该是切尔西跟阿森纳踢过一次。这几年也咱们也看到了，就是联赛杯决赛变成保瓜杯，是吧？就是曼城连夺四届这个杯赛啊，分别跟四个不同的对手，切尔西和利物浦在这么一个杯赛在温布利踢一个联赛杯的决赛还是比较新颖的。
对，确实相当新颖。你说2005年那次确实啊，就是最后一次两队在联赛杯决赛上相遇了，然后当时还是贝因特斯，然后切尔西教练是那个穆里尼奥，对吧？这一下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也是耗到加时赛，但没有耗到点球大战。那这场比赛呢，和很多很多球迷一样，不管是看热闹的还是支持哪一方的，我也认为这可能是我看过的足球比赛里就是最惊心动魄而最刺激的一个0-0吧。我印象深的0-0呢其实挺多的，比如说有一个就是94年世界杯决赛，当然那个时候我没真看过直播，肯定是后来关注的。但像那种比赛呢，踢决赛球队他非常收耳体，他不能说一上来就放开了，非常紧张。那和这个联赛杯还不太一样，联赛杯还不至于让你说是紧张啊，然后说错到这个程度，所以两队呢踢得有来有回的。如果说啊，就是守门员两边守门员没那么神勇，或者说两边前锋更神勇一点的话，这比赛可能是3-3啊、4-4啊，不是不可能。
本场比赛中间好看就好看在于这两队啊，特别是图赫尔执教切尔西以后，克洛普一贯的风格，这一场上的这么一个配置来说啊，就是两个球队都是打高位逼抢，大家都身后非常有空当，导致了其实拿到机会就是绝对好机会来说非常多，其实能最终进球的机会我觉得两队各有4-5次机会。但是本场比赛是一个是我觉得一个是切尔西可能芒特啊、普利西奇啊、哈弗茨这些球员他们的射术是有那么一点问题，再加上切尔西门前有一堵墙，是吧？门迪导致了变成一场硬是变成一场0-0，再加上 VAR 的一些戏码，是吧？
对，就是门迪，我也补一句，他可能门迪门是球门的门的意思，实在是太强了，是吧？他面对利物浦很多就是连续打门吧，第一脚打门他扑出来了，然后可能在刹那之间，然后利物浦就又射门，他又给扑出来了。这样他做出那么2-3次这样扑救，让我看的是有点震惊，没想到他的状态这么火爆，也可以解释吧，他们塞内加尔队在这个非洲杯上非常神勇，肯定跟他也离不开关系。然后就是 VAR 介入了，然后两边呢都有一个进球被吹，然后吹的感觉有点过于严格吧，让这个视频裁判看起来非常吹毛求疵，就是找的挑的这个刺儿呢，其实如果在没有视频裁判之前， 我很难想象普通裁判肉眼会把这些词儿给挑出来。
嗯，确实是，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牵强吧。我个人觉得特别是卢卡库那个进球是手臂越位啊，如果是细究的话它不是有效部位啊，但确实也是越了那么一点点吧，只能这么说。好不容易看到就比较可惜，就作为切尔西球迷来说比较可惜的一个就是切尔西队中的几个高身价的球员这场比赛其实发挥的都挺不错的，如果说是让他们最终对于切尔西的贡献是影响到比赛最终的结果的话，然后切尔西最终能够捧得这次冠军的话，可能会对他们之后在切尔西争冠的道路上，还毕竟还有两个冠军要去争嘛，争冠的道路上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当然了，这个卢卡库这个进球我觉得没话说吧，应该体现了一亿左右的身价了，我觉得对吧，这个进球来说就那一刹那我觉得是体现到了
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而且他身体对抗确实在全场是出众的。他上了以后呢，我就能发现，应该大家也都看到了，马蒂普呢，就利物浦的马蒂普中后卫就顶不住他嘛。毕竟卢卡库是这个大汉是吧，肉大深沉的，然后马蒂普呢，他属于一个瘦子，灵活的瘦子，虽然个高，但是你一看就是身上没多少肉那种。当然他运动员肯定比普通人强壮啊，就是说跟运动员比，他是那种瘦的，所以一顶呢就顶不住。所以利物浦马上也调整，换了一个跟卢卡库类似的吧，就是科内特，也是这么一个高大威猛的大汉，然后两个人才能直接对抗。
然后这场比赛还有一点想说，就是切尔西阵中是有很多刚伤愈复出的球，一个是科瓦基奇，咱们说了，但是科瓦基奇因为之前一直在踢，只是有个小伤，然后本来说这一场比赛可能上不了，但是他这场直接上了。然后我主要想提两个人，一个是查罗巴，还有一个是里斯詹姆斯。里斯詹姆斯咱们知道在赛季初的时候欧冠小组赛的时候非常火热的一个状态，在差不多就是11月份左右伤了嘛，然后伤了也已经快三个月了，复出直接踢，然后踢的还挺不错的我觉得。还有查罗巴也是也伤缺了差不多从圣诞之后一直在伤缺嘛，所以说这两个球员是直接上来就踢这么一场比赛，我觉得而且非常年轻的两名球员值得一说，挺惊艳的说实话。
嗯，就里斯詹姆斯就直接就上了，我还是挺意外的，就没有经过任何普通比赛的恢复直接就上一场决赛，教练还挺敢用人的。然后利物浦这边呢，我说一个人吧，就是迪亚斯，他是个新人，来到这个球队就一个月，目前上了好几次了，因为参加赛事多嘛，你前场人正好得多一个，属于那种南美疯子型球员吧，就全场就是玩命干，扑的也特别凶，然后内切也特别凶，非常想进球那种，典型的有那种哥伦比亚球员那种疯狂的气质，我还挺喜欢他的。
切尔西方面来说呢，进入到加时赛以后呢，就考虑去踢点球了嘛，虽然在加时赛卢卡库进过一个球吧，但是主要重心还是想往点球上面去了。有两个换人，一个就是若日尼奥，他在切尔西本赛季呢是九罚点球九中，就是在常规时间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把门将从这场发挥神勇的门迪换成了凯帕，而凯帕其实在切尔西队史上面已经成为就是进入到点球大战以后扑点球数字最多的门将了，他一共扑过七次，而切赫只扑过六次，而且在之前晋级的联赛杯晋级的道路上他也扑出去过，然后在欧超杯的时候也是在决赛中间进入到点球大战他最终扑掉了，然后之前他也扑过好几个那种非常关键的点球，所以印象非常深刻。他是扑点球是有这么一个绝活的，也就是为什么图赫尔老是喜欢使用在点球大战中间使用凯帕原因。凯帕咱们知道凯之岛的绰号也是三年前的联赛杯决赛中间切尔西对曼城的那场比赛中间，那个萨里想把凯帕给换下来，换卡巴列罗，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去扑点球，最终在那场比赛他没赢了，但是他我印象中间他也是扑掉一个点球的。所以说凯帕这个守门员呢跟联赛杯决赛甚至联赛杯决赛的点球大战是非常有渊源的，之后咱们再说。
记者或者说媒体只要质问图赫尔为什么用凯帕去换门迪啊，我其实觉得呢这个事情属于一个你无法回答的，就是只要你赢了对吧，如果你点球大战赢了你的什么决定都是对的，但点球大战如果输了呢你的什么决定呢看起来都不太对。就如果你不换凯帕的话用门迪扑点球大战，如果说点球大战输了那球迷可能就换个语气，就说这个凯帕你都试了好几次了每次上都灵，为什么这次不上对吧，那这 次呢上了凯帕没行，然后就有另一波球迷说什么门迪踢的挺好，你把他换掉干什么。总之就是只要你点球大战没赢，他总是有话可以说的。但点球大战这种事儿吧，你踢那么三四次，几乎我没见过哪个球队能在点球大战中连续赢那么三四次，必有一次输，甚至有球队会连续输那么三四次，这是其实非常常见。这个随机性还有这个心理的波动实在是差太多了。你就像这次吧，直接就踢到第十一人，前十个人两边前十个人全都罚进了，然后是守门员对着射门。搁以前的可能比较新鲜，但是在最近一年中吧，我们看到去年欧联杯决赛也是同样的情形。
确实是，我觉得这么一个情形真的让我想到去年欧联杯去，也是最终守门员去发这个点球，最终达到了就是守门员来决定了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吧，对吧？这去年是德赫亚，而这场比赛就是这个凯帕，而且凯帕在前十轮的点球中间呢，他其实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有两个球吧，真的就已经摸到球，但是他就是没有把这个球给扑出来。他本来是想换上来扑点球的，没想到换上来他还得踢点球，对吧？这一脚的这个脚法确实没控制好，就是给人感觉是来踢球门球的感觉，是吧？
这一脚球有了这个门球的意思，就打高了，然后比赛也就结束了。那利物浦这边这个守门员呢叫凯莱赫，对吧？他的比赛经验肯定是比凯帕少很多了。他在利物浦呢现在是一个二门，但是在之前一两年他是一个第三门将的位置。怎么说，他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他以前是个前锋，踢到这么十四五岁吧他才成为一个守门员。他转行转的算非常非常晚，但你很难想象他踢前锋的技术吧居然会在这么一场决赛的时候用上，这还是个挺搞笑的事情。就你很难想象一个门将他以前的前锋知识，除了在面对前锋单刀啊什么时候他可以预判前锋的一些动作，除了这些以外他还能直接用上自己以前前锋那些技巧，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我觉得这十一轮点球踢下来以后呢，我觉得卡莱赫可能最亮眼的就是那一脚射门吧。其实大家的罚的质量都非常高，不能说他手都不好了，但是就是切尔西也好利物浦也好啊，前十轮点球都罚质量特别特别高，就强如凯帕，就点球扑强如凯帕，也只是摸到球而已，就没有把这个球扑出去。然后第十一轮这卡莱赫这个点球的功力啊，就是说明他踢过前锋，而凯帕没踢过，是吧？
差距最后体现在这里了，是非常让人意外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年轻的球员算是少年老成了吧，我看很多小门将他其实也不是很小了，但就是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吧，也很多守门员可能很紧张。那他呢看起来非常稳重，然后再加上他留的这个发型啊还有他的这个胡子呀，就总给我一种复古到七十年代的感觉，可能很像那种你看那个七十年代的什么007的电影，就很多这样的角色，就让我想起了这些人，然后就更有一种迷之稳重之感吧，所以他踢的还不错，确实挺不错。那这一场也算是让他打出信心了，第二守门员位置肯定是坐稳了。
那这场联赛杯呢，我觉得真的是属于我可能看球生涯以来最最精彩的一场0-0，看得我高潮迭起，非常激动。看完以后非常心疼凯帕，说实话，这就是我认为凯帕顶着世界身价第一高的门将，然后又出了之前跟萨里的什么凯指导这档事，可能他的切尔西职业生涯主要还就是因为他的身价让他背负了很多他要去承担的很多压力嘛。这两年吧他由于扑点球稍有成绩，也是能够慢慢让大家感觉到他状态在慢慢变好，但是没想到这场点球一脚开了个大球门球，又把他这个心气打回去了吧。我觉得我希望他不要太气馁，因为说实话他现在想踢切尔西的主力门将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咱们也看到门迪这个状态，大的比赛中间估计还是门迪，那小杯赛中间如果能让凯帕踢一踢也就那样了。当然我觉得他如果能离开切尔西的话，切尔西肯定是要起码收回大半部分的成本了，但是我觉得很难了，因为他现在首先踢的比赛不多，然后状态也挺一般的。我觉得切尔西这个在他这个门将的投资上面肯定是要亏大吧，但是我还是希望他的职业生涯能够不被这一次联赛杯输球的来影响吧。
对，我觉得你只能庆幸啊这种事情发生在联赛杯，发生在更重要的赛事呢，可能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直接就此完结了。那待会儿我们也会回忆到一些过去四年中的一些事儿吧，这类事情我们也看过了。那我们说完第一个阶段 就是这期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这场非常非常异常精彩联赛杯决赛以后呢，聊一下最近四年的足球事件吧。就想说一下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足坛是个什么情况，然后这四年因为你每天都在关注足坛的话，看似一切都很正常，但你突然一看四年之前呢，发现很多事儿跟现在差的非常多了。
首先足坛我觉得最不稳的饭碗应该就是教练这个职业了，是吧？这个欧洲足坛各豪门的教练我觉得应该都换了一圈了吧，可能比较稳定的这四年没动过的，我一想到一个就是瓜迪奥拉，一个就是克洛普，这两个教练是我觉得这四年比较稳定没有动过，其他好像豪门都换了一圈教练了。很难想象四年以前阿森纳的教练还是温格，对吧？然后曼联教练是穆里尼奥，是吧？
对，我觉得在四年以前温格和穆里尼奥的时期呢，就曼联和阿森纳球迷心态还完全不一样，对吧？阿森纳球迷他们非常厌恶自己的20年的老教练温格，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争冠的球队，然后温格呢只能带他们保住前四的位置，甚至跌出了前四这个欧冠区了，所以球迷非常不满意。然后终于在18年的夏天的时候，温格离开了阿森纳。那我们在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温格还是在阿森纳的。然后曼联也类似吧，曼联在那个时候呢，穆里尼奥时期也是觉得自己应该重返整个欧洲足坛巅峰了，但是四年看来以后也是换了一圈教练，巅峰呢，着实是没反上去啊。可能穆里尼奥反倒是一个小小的高潮期。
穆里尼奥所拿的那个三个小杯赛，现在看来可能就是曼联这十年的遮羞布了，是吧？一个是英超这边，我觉得瓜迪奥拉和克洛普的时代可能也会在未来的一个周期四年中间会终结。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一次合同续完以后，可能这两个教练都会想到下一份工作去投入，不是说俱乐部去炒他们，而是他们把俱乐部会给炒了，是吧？
这非常有可能。你在一个地儿就是工作久了以后，就是想换环境，按这个足坛术语来说，就我们常调侃的一些足坛术语，就是你想换种活法了，是吧？这个一点都不新鲜，尤其是这两个教练都有类似的例子吧。克洛普是美因茨和多特蒙德，都是执教到一定时期以后，他自己也就愿意离开了。瓜迪奥拉在巴塞罗那呢，也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奇怪。英超方面，其他球队像热刺啊，也是经历了一波换帅了，换的挺勤，主要是最近一年多换的比较勤。然后切尔西呢，上次我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还是孔蒂当教练，后来有了萨里，有了兰帕德，然后直到现在图赫尔，也是平均将近一年一人了。
你别说像切尔西这种传统意义上换教练换勤的球队，如埃弗顿呢，阿斯顿维拉呀，咱们不说那些保级队吧，保级队真的是换教练换的特别厉害，这些中游队他也换教练换的特别厉害。而本赛季英超到现在为止已经9个教练换掉了，是吧？这个刚刚官宣的这个可以说是利兹联把他们带到如今位置的这么一个教练贝尔萨，就可以说是教父级别的这么一个教练吧，黯然下课了，是吧？这个说明英超在英超我觉得全世界最艰难的饭碗应该就是在英超做足球教练了，是吧？
对，就贝尔萨这件事儿稍微评几句。一个是说贝尔萨是利兹联在低级别联赛，就是英冠英甲肯定是最成功的一个教练，然后他把他重新带回英超，然后踢了这么两个赛季非常凶悍的足球。那这赛季一些伤病啊什么的，这招终于不好使了。他原计划就是2022年夏天跟利兹联好聚好散，但利兹联就连这三个月都等不了，然后就让他提前离职了，然后请了一个美国教练，算是比较小众吧。我英超美国教练我可能真想不起谁，好像有一个布拉德利可能有过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应该是第一个比较就是会有重要位置的美国教练，他以前是萨尔斯堡红牛教练。
然后欧陆豪门中间，皇马呢是在齐达内三冠刚刚结束以后呢，开始来了一波比较动荡，现在也不知道安切洛蒂能做多久。然后巴萨这边是属于真的这些年是正好接上之前的那个巅峰期吧，现在在衰落期的中间是非常动荡的一个时期，是吧？
巴塞罗那我现在看最起码这个赛季它有回升的意思，就是长远来看哈维能不能把巴塞罗那又带回世界最一线的球队呢，我们要看一下。那西甲这些比较要紧的球队里呢，一个不太一样的吧，就是马德里竞技，西蒙尼在马竞也有这么一个10年的年头了，他是一个帅位极稳的 教练。可能我们某个群友呢听到这个就心急如焚了是吧，因为他非常想让西蒙尼下课。
对，主要还是想求变化嘛，对吧，就有点阿森纳当年看温格那个意思是吧。
对，真有点那意思，就觉得你以前是功勋，但是此时此刻你的理念已经跟俱乐部不太搭调了，对吧。西甲这边因为大家主要关心这三个球队嘛，然后其他球队其实也换了挺多人，咱们就不赘述了。意大利呢也不太想多谈，因为意大利跟英格兰不太一样，英格兰工作是很危险，然后换了以后你可能就赋闲在家了。意大利不太一样，是你工作也很危险，但你炒了以后呢，很快你能在一个类似级别球队上找到自己新的位置。我们看到尤文图斯啊，然后国际米兰 AC 米兰什么那不勒斯啊罗马啊，他们教练甚至都是互相之间交换的，对吧。这个张教练执教完 A 队然后马上就去 B 队，然后 B 队可能以前是李教练他又去 C 队，就来回来去就这么换这几个十几个人，那他们在意甲中总有位置。
德甲这边我觉得也就拜仁可以稍微聊一嘴吧，拜仁这几年一个就是科瓦奇，还有一个就是弗里克，然后到纳格尔斯曼。科瓦奇应该属于过渡期吧，就是海因克斯留下来的过渡期，感觉不太对。然后弗里克是比较沉稳的，这么有两年时间吧。然后到现在纳格尔斯曼，感觉纳格尔斯曼到底什么水准啊，咱们还有待观察，看一下今年欧冠怎么样嘛。因为说实话这十六强踢的真不怎么样，对吧，
是不怎么样。然后五大联赛里法甲呢就提一下巴黎圣日耳曼吧。在我们第一次开始聊笑谈快乐足球的时候，巴黎的教练还是埃梅里。那埃梅里这个人他马上转走了很多站，阿森纳停留过，然后现在在比利亚雷尔呢就回到了一个西班牙中上游球队的位置，可以说非常非常适合他。然后大巴黎此时的教练呢是波切蒂诺，那之前还经历了图赫尔啊等等，
就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利物浦是从一个潜在争四的球队变成了一个绝对是每个赛事都是绝对争冠的这么一个球队。就是扎叔从我们开始聊的时候他是一个在上升期的球队，而现在就已经到了一个成熟期，需要去保住这么一套夺冠班底的这么一套框架，这儿进了一些新鲜血液，比如说像路易斯迪亚斯这些球员。我觉得这四年中间是一个非常质的蜕变。然后皇马这边呢是刚从就是我们开始聊的时候是一个超级巅峰期，就是齐达内三连冠的这么一个末尾，然后到现在又是要重新组队的这么一个期间，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变化很大的。还有一个切尔西这边是可能三年前孔蒂执教非常不好，后来又来了萨里，然后再加上中间兰帕德因为转会经历过度了以后，然后现在图赫尔来了之后开始渐渐有点像我四年前克洛普刚开始聊的时候就是在上升期的那支利物浦那样。我还是比较看好图赫尔能够把切尔西带到像就是可能四年以后现在克洛普的这支利物浦这么一个位置，希望图赫尔能够待满下一个四年嘛，是吧。
那我们拭目以待。然后还有一些球队可能跟刚才那几个正相反吧，就是你看四年前和现在你发现他们掉落非常多。一个典型例子是热刺队，其实四年前热刺队呢人员上跟现在没有质的区别，可能没有阿尔德威尔德呀，没有威尔通亨这些人了，然后前场呢还是那几位球星，跟他们在跟三年前那场跟曼城的经典对话的时候人也差不了太多。但是你发现现在热刺真的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啊，就今天还刚刚输给了英冠的米德尔斯堡呢，然后足总杯淘汰了，而且你可以想象足总杯是他们唯一的期望了，这个赛季他居然就这么就被淘汰了，让人非常无语。就是另外的豪门方面呢，巴塞罗那肯定是跟四年前比下降非常多，然后可能如果你四年没看球，比如说谁加入监狱联了，然后出来一看梅西居然不在巴塞罗那了，可能得惊讶一下。然后还有尤文图斯也掉了挺多吧，中间呢经历了 C 罗的时代，然后 C 罗也是在四年中离开皇马在尤文踢了一阵子，然后现在是在曼联。那还有一个比较逗的现象，可能阿森纳四年前的状态跟现在的状态呢非常类似，就是处在一个前四的边缘位置上，然后保持争四的这个节奏。那我觉得如果你只看掐头去尾似乎它没什么变化，但它其实中间已经经历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么一些坎坷了吧，所以它能回到现在这个争四有利位置，我觉得阿尔特塔还是值得肯定的。
你要知道阿森纳凭借了他这个中间这个踉跄的坎坷居然能直接捧红了一个油管的频道，咱们就 由此可知这四年中间发生了什么，是吧？
AFTV 嘛，就是阿森纳球迷频道，在四年前它不是一个很火的足球话题，对吧？它我印象中它突然火起来就是17-18那个赛季，因为实在是落差太大了，然后那几个著名的 AFTV 喷子嘛都在那里成为了网红了，就足球圈网红。包括这个频道动荡也非常大，那几个著名的网红呢，有一位已经去世了，让人挺难过的一件事，他身体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位呢加入了监狱联，就是对于其实每一个足球圈子来看已经都有挺大的变化了。
希望就是未来四年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希望笑谈快乐足球能成为 AFTV 的继任者，是吧？
对，真的，我们一直视 AFTV 为这个足球自媒体的武林盟主啊，但确实也如此。 Robby 就是那个黑哥，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足球圈的大佬，就是足球自媒体圈的大佬，大家都找他带码头。那我们说了一下过去四年欧洲足坛变化，是吧？谈一下中国足坛吧。中国足坛这四年呢，可以说是从炙热啊直接降到炙冷。我们四年前录的第一期节目，我印象非常深。那一期节目，中国足坛的金元足球应该是在最巅峰，那就是大连队，对吧？直接引进了卡拉斯科，然后下了飞机就踢球，然后直接就被上海上港刷了一个8-0。第一期节目呢，虽然当时还不太会录啊，也不太会讲，但我们聊了很久这个话题。
对，确实是8-0这个比分是让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特别是奥斯卡那个状态，对吧？然后卡拉斯哥只能在中线开球，那个感觉也感觉就在眼前的感觉。现在人去楼空吧，对吧？就看他架高楼，看他摆宴席，然后看他楼塌，是这意思吧？
是真的，就中超在18年的时候是属于泡沫的顶点，是吧？就是甚至有人自称中超是世界第六大联赛，对吧？他还没嚣张到说中超比法甲厉害，但是已经很嚣张了，说中超比荷兰的、比葡萄牙的、比土耳其的联赛都要火爆。那现在看看呢，属于幻梦一场吧。但18年确实是巅峰，在这四年之中呢，我们正好经历了完整的四个中超赛季，因为中超就是每年春天开踢，然后踢到冬天。四个完整的赛季呢，正好也经历了四个冠军。第一个是上港，打破了恒大多年垄断，然后第二个是恒大，算是这个金元足球始作俑者，他回光返照了一次。然后第三个呢是苏宁队，这是算给金元足球彻底拉上大幕的一个球队吧，因为很有意思，就是拿了冠军直接解散了，这个在世界足坛闻所未闻。然后去年就是山东鲁能，算是一个新的时代彻底开启了，就是中国足球冷静了。
山东鲁能也是本土教练差不多得十几年拿的这么一个冠军。有意思的是在中超联赛赛场上面是四个不同的球队拿冠军，而在足协杯的赛场上面，就是中国的顶级杯赛赛场上面，其实山东队啊是非常稳定的一支球队。没想到过去四年山东队在过去四年中间是完完全全踢了四场足协杯的决赛，是吧？
对，我真的一上来没想起来，然后回顾了一下，发现山东是连续四届足协杯的决赛参与者。像18年是北京，然后赢了山东，当时是主客场制，然后赢了山东。然后19年是上海申花赢了山东。然后20年、21年变成了一场定江山的足协杯决赛，那都是山东夺冠了。那这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历2年的疫情吧，因为想到原来它是两回合制嘛，然后现在变成一回合制，然后没什么球迷看，然后就想起原来疫情也已经过去2年了。
对，很难想象，就是在我们录节目的第一期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和就是新冠疫情爆发的这个点，居然是在我们整个录节目的期间的中间那个点，很难想象。我以为可能只有1/4，也就是说我的体感就是从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呢，这个时间是加速了一倍，就是感觉过了可能1年的时间。
对，你觉得加速一倍，我可能觉得加速了3倍、4倍吧。我就觉得可能新冠开始到现在，就是让我突然一想，好像就过去了那么5-6个月，但是突然一看日历呢，2年有余，是吧？吓一跳，真的非常可怕。当时想想可能像非典似的3-4个月然后就过去了，很难想象至今这件事儿还没有完结趋势，不是说它已经完结了，它没有完结趋势，还在继续。
可能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经完结了，但是其实它没有彻底完结吧，只能大家已经不把它当一回事了。一个是关于新冠疫情， 我觉得是绝对黑天鹅事件。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热点吧，就是俄乌局势突然升级，然后导致了这么一个全面战争的这个情况。我是没有想到在四年前，我觉得在未来四年里面会出现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当然之前美国也有过一些战争，但是我觉得在比较文明的个西方社会里面还居然还会产生战争，我是没想到。当然14年的时候有这么一点苗头吧。没想到现在这之后，这个未来将去哪里？说实话，也挺有点，我觉得有可能会有那种导火索，能够把这个事情继续放大的趋势，是吧？
对，我们在这儿就不聊什么局势了吧，是因为这种局势的节目，对吧？有专家给我们聊，我们想听就听专家怎么说。然后饭桌上，我相信很多人在饭桌上也都谈天说地过了，然后也有很多人在网上对骂过了，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肯定不聊这些国际局势吧。我只是很惊讶于在一周之内啊，这个战争开始一周之内，就是它已经影响到了足球界的方方面面吧。像国际足联已经对俄罗斯队还有俄罗斯的俱乐部啊，疯狂打压了一波，就是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嘛。那至于国际足联这个做法是双标呢，还是说它所谓正义呢，还是邪恶呢？这个你讨论不出个结果，因为我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观点满天飞，然后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只能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了。那希望世界和平，这个总是大家统一的意见吧。
我觉得再插一嘴，就是关于国际足联这么一件事吧。不管它是好是坏，这也是国际足联近些年吧第一次通过政治去影响了这么一个自己协会成员底下一个比赛的一个规则吧。我印象中间没有说因为政治去把一个球队给禁赛了，那这真是立了个先例吧。咱们看一下之后还会是有谁去再有这么一个遭遇，是吧？
对，这在我心中也是破天荒头一遭啊！因为我印象中，过去20年，甚至说过去30年吧，其实国际上老有地方开战，是吧？我们也不讨论是张三队还是李四队，但是事实就是老有地方开战。那我没见过国际足联有这么大反应啊，说什么啊谁对谁错谁必须被制裁，就是一直是体育圈还是相对和平，但没想到这次变成这样，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吧，我们静观其变。
欧冠决赛也是从原来定好的圣彼得堡去到了现在的巴黎的法兰西大球场。然后讲到欧冠的话，这4年中间四个冠军分别是巅峰期3连冠的皇马，然后进入巅峰期的利物浦，弗里克绝对称王的拜仁，再加上车子，我觉得比较运气好，但是在决赛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么一个冠军。而这4年中间，我觉得就印象中间最最惊讶的一个比分，就是拜仁夺冠的那个赛季的8-2巴萨的那场比赛，是吧？
这个是最让我感到无法理解的一场球吧，就是我无法想象，甚至我认为可能全世界没有任何人在这个比赛之前能猜到这个比分，可能喝醉了或者什么没睡醒，然后懵了这个比分吧。就你理智的想，没有人想到是一个8-2的比分。但是如果说从精彩程度来讲呢，我印象中过去几年有一些非常精彩欧冠比赛，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吧，我可能如果只让我选一场，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热刺在阿贾克斯主场，然后3-2翻盘那场球，然后卢卡斯莫拉一个人打进了3球，直接拿下比赛。
那个赛季的欧冠绝对是超级精彩的一届欧冠，因为在热刺跟阿贾克斯这一场激情对话之前，热刺和曼城的那个4-4的那个比分也是让人跌宕起伏的这么一个剧情吧。我觉得那个赛季这两场欧冠比赛是真的可能再也没有来者了，因为欧冠的客场进球制被作古了，是吧？这个可能再也就没有这样子的，因为客场进球而去把一个球队给淘汰了。然后在俱乐部方面，我觉得咱们也就说了，这3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那国家队方面，我觉得应该来说最精彩的比赛就是18年世界杯里面的一些比赛。而我觉得最精彩的可能就是法国4-3阿根廷，就是在我觉得如果法国没有趟过阿根廷这一下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后来都夺冠了，是吧？
让我印象很深，法国跟阿根廷的一个16进8的比赛，发生的有点早了，但是精彩程度绝对绝对没有问题。然后法国也是一路捧杯啊，这个捧杯没有任何意外，法国绝对是所有看球球迷心中夺冠大热。不看球球迷呢，很多人会说葡萄牙和阿根廷是夺冠大热，但这很明显啊，他们绝对实力肯定是不如各个位置都有强人的法国强的。那法国夺了这届冠军以后， 在未来的四年，就当时那个点，未来四年就直到现在，可以说一直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吧。但是呢，他在去年的欧洲杯上啊没有发挥很好，去年欧洲杯呢反倒是被意大利啊就是重夺了一次荣耀，很难想象，当时没想到意大利这么强。
对，特别是法国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居然点球输给了瑞士。然后意大利倒是整个杯赛都是发挥特别好，而且本届杯赛表现最好的左后卫在受伤之后，居然还冲到决赛，然后跟东道主英格兰队来了一场如此激情的决赛，然后最终靠点球获胜了。确实没想到，这是一个绝对的黑马，有点，我觉得甚至有点当年16年葡萄牙夺冠那个意思吧，对吧？这个咱们说16年葡萄牙拿这个欧洲杯是黑马，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又觉得我在黑某人了，是吧？
不得不说16年真的是黑马，因为葡萄牙他一路就没赢几场球，都是一路平局平局平局，然后平到最后90分钟还是平局，然后埃德尔大帝是吧，一剑封喉，深藏功与名，他不是黑马谁是黑马呢？这就是欧洲足坛了。然后南美足坛没有特别多可以说的吧，只能说梅西终于在这四年拿到了一个国家队至关重要荣誉，但是呢跟他的前辈马拉多纳相比依旧是差太多了。马拉多纳呢也是在这一个周期之内离开了我们，我们说足球世界少了一个象征。
然后在足球界还有一个大新闻，就是欧超联赛可能也就建立了那么几天吧，然后我就崩溃了。我觉得潜在这欧超可能还会再回来，也有不时不时有消息就说要回来嘛，对吧？就是足球世界其实还是有这么一点明争暗斗的感觉，很有可能第二天醒过来咱们熟悉的足球世界也就改变了，所以说咱们且看且珍惜。然后关于球星方面的话，我觉得世界足坛最高荣誉是世界足坛现在金球奖嘛，这四年中间一共三个金球奖嘛，因为新冠疫情有一年轮空了。现在来说的话，就是18年的时候是拿了欧冠冠军，然后进入到世界杯决赛的莫里奇，然后后面两届分别都是梅西。然后我觉得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莱万居然在这四年中间没有拿到一届金球奖，我觉得这是比较有争议的，是吧？
对，我也觉得莱万多夫斯基至少配得上轮空那一届吧。去年可能也，我觉得我也支持他拿一下金球奖。那我们这个节目在过去五分钟啊，把 C 罗和梅西全黑了一遍，然后
对。
那接着说球星方面，大致就是如此。涌现的一些新的巨星嘛，在过去四年中，第一个人是姆巴佩，对吧？姆巴佩其实在四年前已经是足球爱好者们熟知的一个球星了，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时候呢，18年世界杯的时候呢，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然后接下来涌现的一些大牌球星呢，目前比较炙手可热的是哈兰德呀、弗拉霍维奇这些人。
对，这你说的都是前锋球员了。然后这四年中间呢，我觉得梅西和 C 罗的状态都是咱们不得不说他是往下走，应该属于熬不到下个四年，或者说就算到下个四年应该也不是一线球星了吧，不会像现在咱们说如果说是一线球星还能排上 C 罗和梅西。特别我觉得一个是梅西去到巴黎之后呢，整个已经不再是作为进球的这么一个他的球队的所起到的作用吧，不是那最终终结的这么一个作用，那相对来说星光就暗淡了一些。然后 C 罗呢是在回归曼联之后有短暂的甜蜜期，然后到现在为止现在属于一锅粥了吧，对吧？就下赛季到底在哪踢球咱们也不好说了。我觉得在2022年世界杯之后呢，这两个人应该是会慢慢淡出就是一线的球星行列，但至于他继续能发光发热像伊布这样子，咱们也我觉得也还是有可能的，是吧？
对，我相信他们的实力和他们的体育精神可以让他们踢到40以后，但过去四年绝对是绝代双骄时代落幕的四年。问我为什么，一句话总结就是客观规律，这是不可能逃过的，所有运动员都必须经历这个阶段，就是强如贝利、强如马拉多纳、强如现在这两个人都无法逃过就是年龄这个问题。说到年龄吧，比较有意思的是布冯还在踢，他现在续约了，续约到2024年了。06年的主力冠军门将布冯啊，至今还在踢，踢得还挺好，帕尔马队一乙的主力。
确实就是时间的朋友，是吧？这个布冯绝对是就是足坛冻龄人，是吧？
真的是太厉害了，也跟他守门员的位置有关系啊，这个是不得不提一句的。那最后说一下中国足球这四年的变化吧，不是说中超了，中超咱们聊过了，中国足球整个这个大环境 这四年只能说给球迷更多失望吧。最有意思的是让范志毅的经典预言一步一步的又多实现了几步。我们终于从 U23 政策这个滑稽的政策，然后实行了四年，走到了打不过越南这一步。
对，确实是。我觉得中国和越南足球的这个故事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个连续剧。而我觉得咱们可能也就播了两集，之后还有可能十集左右。之后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悲剧，是吧？
对，真的很有可能是个悲剧，是个系列片。中国足球在这期间不光是想过 U23 这种奇怪的政策吧，就我记得我们整个笑谈快乐足球第二期就是调侃这个 U23 政策，因为真的非常无厘头。我一直认为23岁如果你没踢出来，你大概就是没踢出来了。而一个水友之前给我们留言说，希望国足出几个瓦尔迪、大器晚成这样的球员，那这个概率还是非常低的。目前我们还没有见过中国队有任何一个球星做到了这一点。然后接着中国足坛想出另一个怪招吧，就是强行规划，说白了就是掏钱买人。这个我呢是一直非常反对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体育运动嘛，不需要花钱干这种事儿。你毕竟不是搞什么科研这种事情。
有一个群友说我们黑董路支持规划，我觉得真的是属于你。关于之前我们标号就是中国足球的那些节目，咱们可以仔细听一下。逼抢的态度呢一直是绝对反规划，就是除了中国人以外真的不要再去规划。而我的态度就是说，既然你就规划，你就好好用，也不要说就是规划把钱花最后还没达到效果，那就是现在所产生的这么一个超级悲剧的这么一个结果，是吧？但是我还是觉得能不规划还是别规划，我是这么感觉。
因为我的观点就是足球它再怎么重要，它也是一个不是必须的东西，它不是说你研究什么精尖的科技，也不是什么扶贫什么这些事儿，不是说民生之根本，对吧？所以你不需要花这么多重金做一些这些事情。但他已经做了以后呢，我的观点就和大巴一样，既然你已经把这事办了，我们也管不了你，对吧？那你已经办了以后呢，你就好好把这事儿做完，那你并没有好好把这事儿做完，所以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一天不是一天，一阵不是一阵，一会儿不是一会儿吧。中国足球，
咱们既然已经开始讲那个观众留言啊，就把观众留言都聊一聊。印象中间有一个球迷朋友吧，想问我们曼联这么个引援，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还是如此？首先，我觉得曼联这些年钱确实真没少花，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啊，我觉得我也是成功预测了。因为我觉得 C 罗加入曼联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会有一定的甜蜜期，然后当时是索尔斯克亚执教，我就觉得索尔斯克亚应该是管不住 C 罗，最终他俩要不就是 C 罗要走，要不就是索尔斯克亚走，那如今的局面就是这感觉吧，就是群龙无首的感觉。然后现在到现在为止，就是明年谁掌舵都还没定下来。
对，我记得说 C 罗转回曼联那一期呢，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商业操作，那我认为竞技上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当然很多球迷可能不同意吧，然后也引发了一些小小的争议，就在我们这个讨论区底下一些小的争议。我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C 罗来到曼联，他跟索尔斯克亚的计划是完全不相干的，对吧？索尔斯克亚的计划里没有他，他那么多前锋，他是给每个人，我相信他给每个人设计好了下个赛季每个人的目标和每个人的表现和每个人的位置的。但如果 C 罗来了以后呢，你肯定要用 C 罗，实力确实比他们都强，而且地位也高，那些球员的心态你得想办法摆平吧，然后你也得想办法给人家找一些退路吧，这都很难。然后另外就是曼联还有一些场外的问题，像什么格林伍德、坚瑞莲这些，我相信这些绝对会对他的队友有一些影响。
那曼联现在已经进行到如此地步，我觉得也就是本赛季欧冠稍微再走远一点吧，就是说如果16进8就被淘汰的话还是比较难看的。然后争四的话，现在来说被阿森纳压了一大头，我觉得挺难了，因为这个后面的形势确实不容易，除非真的阿森纳阿特塔又开始拉胯了，对吧？确实不太方便。然后一个就是他的经理人换了，下赛季谁来做这个经理人去操作转会，这是一个需要看的看点。还有一个就是谁来掌舵，对吧？这个朗尼克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教练嘛，对吧？现在他可能之后会退居幕后，谁来掌舵这一点，曼联得迅速得定下来。我觉得如果一天不定的话，那大家人心惶惶的。还有一个就是他高价引进的这个中后卫马奎尔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这个队长袖标我觉得还是会继续让他做的，我觉得取决于马奎尔的高度最终能达到什么地位，然后曼联可能这一批的曼联球员就
就是可能未来五年之内曼联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对吧？就我就看一下马奎尔最终的状态能够调成什么样。我觉得
那这就是我们对曼联目前的一些简短评价，你要深究的话可以单聊一期，是吧？目前就先简短评价一下这个。有一些其他的留言想说一下关于中国足球输给越南那场比赛呢，很多球迷都在下面吐槽啊。我觉得第一个叫霹雳火的听友说非常对，说还有下降空间，这不能同意更多了，因为我看不到中国足球有任何上升的趋势。
我觉得只有等到哪一届 U21 U23 这些球队中间能打进了亚洲四强，咱们自从86那一届以后呢，第一次打进世青赛的赛场，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足球应该是到谷底了，然后要反弹了，大家可以抄底了，这感觉是吧？
没错。那说到转会那一期，我们聊一下奥巴梅扬，然后有一个听友说奥巴梅扬上赛季续约以后不太行了。在阿森纳确实如此，他虽然留下了一个北伦敦德比的致敬亨利的经典进球，但是你突然发现确实是树挪会死，人挪可能就活了。他在巴塞罗那目前来看踢得风生水起，进了很多很多球了。
这也就是高薪续约队中核心以后会产生的一些后果吧。因为如果长合同去续约一个近30岁的老将，然后会让他们有一定的懈怠，导致了之后的一些问题吧。我觉得分威在萨拉赫续约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做的还算合理吧，因为是有前车之鉴的，是吧？
对，我觉得从商业上来说很合理，分威就是一个典型的体育商业集团，但是从人情味上来说呢，球迷肯定是不干的，我看他们怎么处理了吧。然后关于转会这期呢，有一个题外话，有一个朋友可能跟我的另一个爱好上有重叠，就是我们都很喜欢重金属音乐，然后我们聊一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重金属，还有厄运金属，然后还有其他类型的金属音乐吧，我都会听。那说到女足那一期啊，就大家都在为女足祝福，然后都在恭喜女足，有一些比较搞笑的回复吧。有一个听友管那个贾秀全指导叫贾连兵啊，这个着实把我看笑了。
确实一个是贾连兵，一个是贾学习嘛，跑到奥运赛场可能是足唯二重要的一个比赛，相当于男足的世界杯或者说洲际比赛的这么一个赛场吧，就是唯二重要的比赛赛场，他去跟别人说我是来学习的，然后输了一个如此大的赛，主要还是中国女足不是说像中国男足已经输的没感觉了嘛，这个还是有点传统强队的意思的，上来就输那么多，然后把对方荷兰的主教练都已经看笑了，我觉得成何体统呢，是吧？
其他听友大多说的是对中国女足的一些赞美之词，然后有一个听友说，其实如果20多年前女足世界杯亚军那次如果有视频助理裁判的话呢，可能美国女足有一个点球就不能算了，然后中国可能那次就能捧起世界杯冠军了。
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也是希望在女足拿到亚洲杯之后呢，也是可以把女足这个运动在中国更推广，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参加到这么一个健康有意义的活动中间，而不是就是甚至能够相对把足球整个大环境能够往上带一带，对吧？就是把中国男足那边拉一拉，我是这么希望的，是吧？
对，我也同意这个观点。然后接下来说一下聊搞笑球星那一集，我们最后有一个投票，然后我发现大家可能最近几年的喜欢足球朋友都一致公认啊，林加德是最搞笑的球星，就是有这个戏谑成分的。然后我们让一些球迷再提一些我们没盘点到的，我们疏漏的球星吧，就是以前天津的笑星毛彪。
毛彪的最经典的事件应该就是换毛彪，是吧？全场一起喊，也是我觉得有灵气的这么一个孩子，跟林加德我觉得属于是中国林加德吧，是这个感觉吧？
对，我就有点的意思，就是他让你讨厌不起来，对吧？真的让你讨厌不起来，这个人性格就让你觉得你非常愿意跟他交流交流。然后在场上确实有一些比较无厘头的举动啊，就是足球方面无厘头的举动，但也有一些经典时刻，绝对属于国内大地级球星，这个没问题。
所以说赫斯基对标国内版应该是李毅，那林加德对标可能就是毛彪了，对吧？
哎，真的可能就是毛彪了。那留言我们大概评价一下，可能我们有一个忘了说的吧，就是春节我们盘点虎年球星，然后说到法尔考的时候居然忘了提了他的绰号就是老虎，所以说虎年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多重意义的年份吧。
对，然后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在虎年踢世界杯了，对吧？这个现在比较堪忧。对，然后展望一下未来，稍微聊一嘴，就2022年吧，就说近了，就是是世界杯年，这个绝对是在所有足球 相关内容中间，这绝对是最火最热的话题。当然了，现在还有差不多8个多月才开始踢嘛，对吧？这个现在大家可能那个呼声还没有那么热烈，但是我们是准备好了，本届世界杯是要给大家来，估计又得干一干嘛，是吧？就是每天都得出节目了。然后我个人呢，应该还是会去到卡塔尔现场的，所以说也是敬请期待。我到时候可能我现在在那准备吧，能够出视频节目，到时候也是希望到时候能够搬一些粉丝过去，是吧？
对，那如果大巴搞了一个视频频道的话，希望大家都过去支持一下，是吧？我们的节目也就有一个分号了。
之后呢，就是希望还是能够每周坚持吧，这个节目我觉得贵在坚持。但有的时候咱们确实咱们俩时间能对不上，然后会出现什么两三周隔了，然后突然猛发几期节目的那种现象嘛，也是希望大家多包涵，毕竟这不是我们的主业，是吧？
尽力做到一周一更，如果没做到的话，可能有时候就会发现两周没更，然后突然一周三更的情况。
然后我觉得这最刺激就是我觉得最这一期节目呢，我觉得大家听到最后，咱们需要来一个比较最个人的环节吧，就关于我们之间足球方面的比较私密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是我们俩互相采访的环节，然后咱们可以我应该会把它剪成另外一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吧？
对，我事先声明一下，此时此刻我们互相不知道对方要问什么问题，当然不会是什么很奇怪的问题，都属于足球范围内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还是多支持我们节目。
那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别忘了在喜马拉雅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点赞转发评论，支持赫斯基大帝一如既往，就像过去4年一样。
想要加我们的微信群的朋友们呢，可以回复任何消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然后就有添加消息。然后这一期节目有一个彩蛋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多支持彩蛋节目应该会很精彩。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拜拜。